为了生活，民工离乡背井，刻苦工作，忍受思乡之苦。谁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需要，成为他们的同伴呢？
邀请你以生命作为福音的出口，以关爱作为福音的钥匙，打开民工孤单劳苦的心灵，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民工，黄寸新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特辑，名叫关怀事工民工。我是黄寸新老师，黄是草头黄，寸是起寸的寸，心是爱心的心。这个特辑有六集，以下我介绍一下让大家认识，盼望各位更多明白民工的处境，以致我们能够更多关怀，这是为了中国经济繁荣而做出贡献甚至是牺牲的朋友们。这六集的名称是：第一，中国民工现况；第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教育和成长；第三，留守老人与高龄农民工；第四，新生代农民工；五，民工事工的宣教意向和使命；第六，服侍民工的实际例子。这六集里面我们谈到关于民工的一些实际的情况，他们的个案啊，还有我们要知道懂得怎么去关爱他们。我特别是鼓励教会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啊，好好的来服侍，这是这样为我们中国献上有美好贡献的一些民工。以下请首先听一下报章的报道。
香港文汇报2016年11月26日报道，今年11月24日的感恩节，对于参与江西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的74位亡魂而言，他们之中也许大多数并不知道感恩节是什么节日，也许已经知道，但还来不及对亲爱的人说一句感恩甚至永别的话，鲜活的生命却忽然画上了句号。截至25日11时，江西宜春丰城电厂三期扩建工程第一标段冷却塔坍塌事故已经确定74人死亡，有遇难工人遗孀带着孩子从江西赶到了南昌，宝宝只有8个月大。曲女士坐在椅子上，一边给8个月大的孩子喂奶，一边默默地掉着眼泪。她带着哭腔有气无力地说，我老公今年马上27岁了，就这样没了。他刚到这里2个月左右，宝宝只有8个月大。68名死者身份确认，年龄最小23岁。目前工作人员已经核对了74位的遇难者，确认了68名遇难者身份信息。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53岁。遇难者家属到当地后，由专人负责对接，安排了医疗救助、心理辅导等工作人员，帮助每一位遇难者的亲属进行遗体的认领、事故的理赔以及生活的照顾、心理辅导等等。
其实这只是民工悲惨的命运的个案的其中一个。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了2015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7000万人。不到40年的光景，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越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1%。到 2030年人口过百万的中国城市将达到221个。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数字。快速的城市化为国民带来商机，也带来各种问题，例如住房、教育、交通和医疗各种民生的问题。大量劳动人口由农村涌到城市，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3亿人左右。那我们首先看看中国民工一些简介和现况。民工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地位，并且享受相应权益的标记。农民离开农村住在城镇，他们的收入高于务农的生涯的同时，亦与传统的农民群体疏离，因此他们实际是处于游离或边缘的状况。虽然广东省首先改称他们为异地务工人员，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民工不被城镇的人接纳，因为城镇居民觉得他们是来抢饭碗而生反感，加以歧视。也来自彼此的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尊卑贵贱的观念。政府确责者和地方政府不想让他们取得户籍，是因为不想一下子有太多人离开农村涌进城市，令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城市的设施配套，例如房屋、教育等各方面亦没能预备好。除非他们是先进工作者和高级的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则可优先准予落户。故此农民工在城市成为边缘人是能够理解的。以下请听一些关于民工的统计数字，关于他们的人口、性别结构和工作时间、收入等等的数字。
中国日报报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中国农民工人口总量为 2.775 亿，年增长 1.3%， 但自2011年以来，该数据同比增长率逐年下降。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道显示，2015年农民工人口增长率下降了 0.6%， 年龄低于40的工人数量百分比下滑 1.3%， 降至 55.2%。 民工的性别结构为男性农民工占 66%，女性占 34%。 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到20岁占 5%， 21到30岁占 32%， 31到40岁占 23%， 41到50岁占 26%，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 15%。 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 70% 下降到2012年的 59%，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达到了 37.3 岁，已婚者占 53%， 未婚者占 47%， 教育方面初中程度占半数。调查显示，只有大约 40% 的农民工是按现行劳动法规定平均每天劳动时间为8小时，60% 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8小时，甚至在12小时以上的也有，加班的情况严重而且强制性，完全忽视了工人的权益。调查显示，60%的民工每个月休息时间在4天以下，农民工换工的情况非常的普遍。根据人社部的资料，200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875元，这个数字在2010年上升到了1690元，并且在2015年上升到2500元以内。换句话说，在过去的10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增长了几倍，每个月收入以2500以内的占多数，而男性和学历较高者工资也比较高，不同行业的也会有不同的收入。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么民工为了什么敬虔呢？民工大部分认为农村没有发展的机会，还有为了养家。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粗作工种、苗木工、钟点工或者是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内、险、差工种。什么是脏呢？就是肮脏、累、疲累、险、危险，还有差就是人家都不愿意做的工作。在珠三角，民工进工厂打工的也有很多。民工生活的现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精神生活又怎么样呢？很多民工他们很快就不干了，频繁的换床，不但意味着工作不稳定，更意味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调查的民工中，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也不少。大部分民工不能带薪休假，女职工也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的制度。另外，有50%左右的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是加班补贴。近40%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工合同或者是协定。民工生活品质普遍不高，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大部分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的时候，只有少数人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点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品质很差，近 事成的民工居住在工棚或者是集体宿舍里面，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凌乱，除了被子衣物几乎没有其他东西。民工的精神生活方面，许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还有许多人面临着性苦闷和性压抑。民工的家庭方面，其实他们的家庭问题也有很多，譬如是子女、配偶、父母和自己。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户籍所在的农村生活的14周岁以下的儿童。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6100万人，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抚养的，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即容易产生认识价值上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有权威媒体公布，全国的刑事犯罪中有20%的青少年犯罪是来自留守家庭的。流动儿童，随着民工父母一起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流动儿童，约有1277万，因为未处的城市户口，在城市生活中面临许多的问题，譬如是社会的适应问题、学习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自卑、自责心理严重、学习焦虑情况较高、孤独倾向和恐怖心理严重。留守妇女，同样严重的社会家庭问题发生在长期丈夫不在家的4700万农村留守妇女身上。在生活上，他们不但要照顾老幼、种地、打理家务，承担了丈夫在的时候要做的工作，没有男性的保护，又害怕丈夫在外有分外情，因而常常缺乏安全感，而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威胁也是常有的事情。民工的分外男女关系，农民工身处这样一个黄祸横流的城市环境中，加上他们大多正处于青春化壮年期，还常年夫妻分离，难免有一些人禁不住诱惑，分外男女关系已经成为危害农村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祸根。临时夫妻的情况也时有所闻，临时夫妻就是男女双方均已有配偶，只是因着在城市打工方便照顾， 一起同居的男女。留守老人，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年轻力壮人口往城市去打工，留守在家园的老人即称为留守老人。2013年的统计数字约有5000万，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为主要的养老方式。长期在外的青壮年子女几乎有经济上的支持，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欠缺，很多时候还要负责耕地种田、照顾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责，令老人生活处境困难。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对农业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以三高一低为特征。什么是三高一低呢？就是受教育程度高，他们一般不单是有初中，更是有高中，甚至有大学的学历了。职业期望极高，他们希望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不单是进工厂打工等等。还有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他们希望他们的享受、他们的生活品质就跟城市里面的其他人员一样。一低就是指工作内受力低，他们很难接受在工作上一些挑战，或者是给老板责骂，或者是工作时间很长很辛苦，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离开工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说他们工作的内受力很低。他们渴望成为中产阶层，但是单靠打工的途径当然是无法实现的，是没有出路的。2013年的统计数字，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已经达到12,528万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也占了全城的刑事案件的1/3。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除了害怕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之外，更担心留守在家的儿女教育安全没有保障。既然城市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那么城市就应该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接纳他们的子女入城读书。要知道，让留守儿童回到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破除户籍制度对他们入学的限制，以居民身份和年龄作为登记入学的依据。其实户籍与学籍脱钩并不存在技术问题，关键是政府是否有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决心和勇气。农民工的问题是巨大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及沿岸城市经济发展得到美好的成果，年下的劳动力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 我们看到农民工抛下家小进城打工，牺牲了尊严、健康和家庭，只是取得微薄的收入，而且没有户籍，也没有社会保障。可以说，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上遇到不良雇主，受到不平等待遇，积累的怨气随时可以引发社会动乱，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即时炸弹。政府不是没有看到这是问题的严重，但是如何可以改变现况，还得要有彻底的政治改革，推出公平合理的政策，以致许多社会问题才能解决。以上我们大概说了一些农民工的现况，接着那五集我们会再谈到他们的家庭成员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的儿女留在农村的就是留守儿童，跟着他们身边到城市打工的就是流动儿童，他们的教育和成长都存在很多问题要有待解决，还有他们在家里的老人，他们的父母情况是如何呢？还有在城市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很快已经达到退休的年龄，他们日后怎么去养老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还有更加严重的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是希望成为城市里的一员，但是因着种种的现实的问题他们是不容易达到他们的目的的那将会构成社会很大的一些问题。还有呼吁教会要承担怎么去关爱这些农民工就是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成为神国里的子民。最后呢，就是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知道怎么去关爱农民工。我是王劝新老师，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关怀施工民工第一集，接着几天我们会有2到6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堕落在他乡飘过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得着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